要追求约书亚记吗？怎么会变成耶利米书呢？因为呢，要来的夏季训练，我们要进入耶利米书，所以呢，我们的追求的进度有一点的调整，原本我们这个生命记读完了以后呢，摩西五经做了一个结束，我们就应该就是直接进到这个历史书历史书就是从约书亚记开始那但是呢，因为夏季训练进到耶利米书我们就直接就进到耶利米书那可能这个有些弟兄姊妹对耶利米书不是太熟悉我也不好意思问读过耶利米书的举手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说请读一下耶利米书怎么都翻不到，因为他一直翻新约当然翻不到了耶利米书是在旧约耶利米是旧约的申言者那我们在这个耶利米书的生命读经的第一篇跟第二篇很重要，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能够抓住几个关于耶利米书很重要的点我们待会会带大家来认识耶利米书并且能够抓到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有几个所交通的主要的启示好大家都有拿到纲目吗那我做了一份纲目给弟兄姊妹就是配合的生命读经的一些的重点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读完生命读经不是太能够进入我把这些的重点用一张 A4 的给大家那个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进到一些的重要的点第一个呢，我们要来认识著者是谁。当我们进到 一卷书信的时候，我们要很注意的就是首先就是三件事情第一个是谁写的，著者是谁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背景说到那个背景呢，我们就要了解他的什么时候写的，并且在哪里写的，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背景，我们就能够更能够进到这一本书的内容那首先呢我们来认识这个耶利米这个人耶利米呢，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有的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在希伯来文里的意思是什么呢？耶和华使之升高，这名的意思也是耶和华使之倾覆。耶利米书真正的内容就是耶和华使一些人升起升高，也使一些人倾覆所以耶利米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使一些人升起升高，也使一些人倾覆那在这个耶利米所属的这个背景呢是这样就是在以色列国那个最末了要亡国之前 的这几个王那有的基督徒有时候常说他们会说耶利米是一个爱哭的申言者，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的申言这些王都不太爱听这个耶利米就说你要亡国，你要被杀忠言逆耳所以这些王都不听他的声音，但是呢，若是你听这个耶和华的话呢，你就要升高若是你不听神的话呢，你就要被倾覆若是这些以色列的王愿意听耶利米的声音而悔改转向神神就要使他升高若是呢不听声音者的话，神就要使他倾覆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来看耶利米他这个人他乃是什么呢？他乃是祭司和申言者那我读几节经节给弟兄姊妹听第一处就是耶利米书的一章一节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所以呢一章一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利米的身份，他是生在什么呢？祭司家祭司希勒家出的，所以他生来就是祭司那第二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一章的二到五节，特别是第五节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不仅生来是祭司，而且呢他也蒙神所呼召 做列国的申言者，我读给大家听，这个一章五节，我未将你造在母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腹，我已将你分别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申言者。所以呢，耶利米还未出母腹，神就拣选了他，神就呼召他做列国的申言者。所以在这个第一章一节，我们看见他是生在祭司希勒家，然后呢五节呢，就是他在母腹的时候呢，神就拣选他作为列国的申言者。阿们。然后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摸着，说他是做列国的申言者。你知道申言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他有神的说话。申言者不能随便乱说的，申言者就是把神对他所说的话呢再说出来。阿们。在这里呢，你看他这个，我们怎么样成为神的申言者呢？在二节到四节一连的这三节每一节一连三次说到了什么呢？说到了耶和华向耶利米说话。我读给大家听，第二节呢，他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然后呢三节就说到说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这边不仅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我觉得说第二次他加了一个字，常临到耶利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神的话临到我们呢？有，可能是怎样呢？十年前，可能是几个礼拜以前但是呢我觉得很摸着，说主啊，我也像能够像耶利米一样愿你的话常临到我。妹，然后呢第四节呢，他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所以第五节他才说我拣选了他做列国的申言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其实呢，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身份就是祭司和申言者。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成为神的申言者，为神说话呢？因为耶和华的话不常临到我们我们愿意像耶利米一样做祭司，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也盼望神能够常常对我们有新鲜的说话而且呢，在这里呢，申命读经特别讲到说，他做申言者，他不是这个只是做以色列的申言者，他是做什么呢？列国的申言者所以呢，他不仅是向以色列人说话申言，他还是向这些周遭的这些未信的的列国也做神的申言者感谢主所以呢，我们不仅这个是申言者，我们也要做列国的申言者我们不仅呢向这些我们所这个信徒申言，我们也要向这些我们周遭的还未信的亲爱的福音朋友们申言所以神拣选了耶利米他是祭司，生来做祭司他也是神呼召他做列国的申言者感谢主，愿我们都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我们也是祭司，使我能够时常的活在你面前。主啊，我们也是蒙你所呼召我们不仅成为以色列的申言者，我们也要成为列国的申言者像信徒，也像这我们周遭不信的向主敞开的福音朋友说主的话感谢主这个呢是耶利米的身份，他是祭司，他也是申言者。好，再来呢我们来看耶利米的禁职这个第一个呢，他禁职的时间我们有的我们可以一起读开始于什么约西亚在位第十三年，主前629年，持续到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第十一年，主前588年，就是被掳的时候，耶利米禁职了41年。好，感谢主 这个读这个历史啊，大家啊可能读了就第一个不知道在讲什么哈，第二个也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可能对以色列的历史不是太清楚哈。啊，我简单的说一下哈，这个我们可能知道前面那一段哈，就是啊以色列的啊建国第一个王是谁啊？错。第一个答案就错了哈，第一个是扫罗，再来是他儿子啊，再来呢是大卫哈，那大卫的儿子就是所罗门建殿啊，然后呢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儿子就是罗伯安啊，在罗伯安的时候呢以色列国就啊怎么样了，就分裂了，分成两个部分，北方的呢叫做以色列国，南方的叫做什么？犹大国。所以呢南方的犹大国的第一个叫做罗伯安，然后呢最后呢灭亡被掳到巴比伦呢，最后一个王是谁呢？就西底家哈，感谢主。有个弟兄啊，以前听他听个弟兄分享，他说这个他讲一个，他说你看不听伸言者的话就西底家啊啊啊，就马上就印象很清楚哈，西底家哈，你若不听伸言者耶利米的话，就西底家哈啊，所以呢，这个最后一个王就是什么呢？啊，西底家哈。那西底家的父亲是谁啊？就是约西亚。好，所以你要记住哈啊，最后一个王是西底家啊，他的父亲是什么？约西亚。好，其实呢，约西亚。我再稍微多讲一点哈，约西亚他有三个儿，他有好几个儿子，哎啊，他第一个啊，他约西亚是在耶和华面前是好王啊，是一生行为正的。后来他这个过去以后呢，他老大啊，老大呢做不好，三个月以后就 game over 哈，就换了啊。老二做了11年，然后呢？后来呢，他就是怎么样呢？他就不听伸言者的话，他跟这个埃及的法老结盟啊，反叛这个巴比伦。结果呢，就巴比伦就来打败他，哎，然后呢，他就被换掉了。啊，最后一王就西底家啊，他也这个没有汲取教训啊，然后呢，他还是跟着什么埃及的法老结盟，要怎么样呢？反叛这个巴比伦。哎，虽然啊，这个耶利米啊极力的反对啊，但是他没有听进去。结果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巴比伦王什么尼布甲尼撒来啊围耶路撒冷18个月，结果呢就啊以色列就亡国了啊，西底家就怎样被带到巴比伦，就死在巴比伦啊。那耶利米呢，那个时候他没有带到带回巴比伦，他留在耶路撒冷。啊，但是呢，留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啊，他们又反叛巴比伦，所以，这个耶利米就被迫逃到什么呢？埃及。好，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边呢，首先是在犹大，就是耶路撒冷禁止。啊，有的人说，哎，读到说，为什么他又到了埃及禁止呢？啊，因为他被迫就逃到埃及去。啊，然后呢，他就在埃及去世。嗯，他是与哈巴谷西。番雅和但以理以西结是同个时代的，所以呢，我们可以一个简单的领会那个时候的背景。那个时候的背景是以色列国最黑暗的时候，就是王国被掳之前 那五个王耶利米就是在那五个王的这个期间啊来伸言。所以呢他的 书信啊尝试比较忧伤的哈。我们在读的时候会就会能够了解那个感觉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看见耶利米的预言，在消极的一面呢，哈，耶利米预言以色列要被掳啊，圣殿要被毁哈。那我们后面有引的经节，就是37章7到10节，弟兄姊妹回去可以看一下哈。啊，在积极的一面呢，啊，我们要着重的看积极的一面哈。哎，他预言什么呢？神要复兴以色列。阿们啊，他怎么复兴以色列呢？就是神预言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他必掌王权，行事精明，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啊。这个呢，我读一下这个很重要的经节啊，23章的5节跟6节，大家可以这边 后面啊有注哈，五节跟六节读给大家听啊，这是很重要。他这边说耶利米啊，你看在主前600年他就已经预言说啊，这个基督要做要来啊，要做公义的苗哈。五节呢，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啊，公义的苗就是谁啊？就是基督，他要来成为肉体哈。他必作王掌权，行事精明，在地上实行公义、公理和公义。好，然后呢？第六节说，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人要称呼他的名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好，所以呢，这边就预言说，基督他要来成为肉体啊，他就是那个公义的苗啊，他要来完成救赎啊。他要来成为使耶和华能够成为我们的义哈啊，他来做我们的义，我们呢要借着相信他，信入他，要被称为义哈啊。那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呢，就是啊，这边说不仅如此，耶利米也预言到神要来与以色列所立的新约啊，有两处很重要的，就是31章的33跟34节啊，这个我读给大家听，大家都有听过哈。33节他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啊。这是什么？这就是新约啊啊，这个神呢要把他要把什么这个神，他要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这个就是生命的律哈啊，这个律啊要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然后呢，34节他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阿们，感谢主，这个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啊，有啊。有一种认识神的性能啊，感谢主，这就是新约哈啊！你看很难想象啊，在主前600年啊，主就借着神就借着耶利米啊说出这样的话啊，今天都得着了应验哈。好，再来呢，我们要来看主题内容和中心思想啊。有的弟兄姊妹觉得说，哎，这个好像都读起来都一样哈，哎哎，感谢主。还好读起来都一样，没有说读起来都不一样，那感谢主哈啊。我们来读一下主题哈，主题啊，主题是这个最浓缩最结晶的哈，我们来读一下哈。基督在神对付以色列与列国时，成为耶和华对神选民的义，做他们的中心啊，感谢主。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要读第一个呢，基督要来对付以色列和列国啊，为的是什么呢？啊，就是要使他能够成为他们的义啊，感谢主啊啊。再来呢，就是啊，做他们的中心和普及啊，这个是非常结晶的发表哈。那我们啊，就要来读一下后面这个内容哈，我们就会比较的能够领会啊这一段话在讲什么哈。好，我们在这个中心的这个内容呢，首先啊，我再读一节哈，就是说到以色列的光景是什么，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就是耶利米书的2章13节，这个我们大家都读了很多遍啊，这是说到什么呢？他说啊，这个耶利米就责神就借着耶利米就责备以色列啊，说啊，因为我的百姓了做了2件恶事。好，一讲大家都清楚哈。第一个呢是什么呢？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哈啊。第二个呢，就是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啊。所以呢，2件恶事呢，第一个呢，以色列人第一个就是什么？离弃啊神这个活水的泉源啊，就是离弃神。然后呢，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是什么呢？就是啊，去随从偶像啊。为什么以色列的人的光景啊这么的低落呢？因为他们做错了一件事情，他们离弃神去随从偶像啊。那神有没有放弃他们呢？啊，没有。为什么呢？啊，就是内容啊，这边的第一句话，他说啊， 神乃是在什么，在爱里带着他柔细的关切连续和同情，感谢主啊，神爱啊，神也关切，神也连续，神也同情他们，那神怎么做呢？感谢神就怎么样呢？对他的选民以色列有惩治啊，对列国有什么呢？审判啊，这个惩治跟审判这两个词啊，你可以画一下啊，为着就是什么？为神有时候神啊，有些事情临到我们，就说哎，他说为什么啊？哎，其实啊，我们要了解是神爱我们哈啊，神为着要怎么样，使我们能够回转来转向他啊，所以啊，神的手临到我们，为着惩治我们，使我们能够转向他哈。他这边讲到说，来完成神的经纶，好叫以色列借着成为新造，有神圣生命内里的律，并这个生命所具备所认识神的性能，而彰显基督。基督就是他们的神圣的义，做他们的中心和圆周。我们简单说啊，就是旧的我们在新约的看见呢，就是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基督他来完成救赎那借着相信他呢，他就成为我们的义这就是完成第一个，耶和华要成为我们的义第二呢，就是在法理这是法理的一面。第二呢，就是在生机的一面呢我们当我们相信他以后，他就开了一条路，他就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来做我们的生命感谢主。而且这个生命它有一个性能，就是使我们能够认识神感谢主。我们常常有这个从里面的感觉，对不对虽然可能圣经没有跟我们讲说这件事情不能做，但是我们感觉就是不对或是有时候我们想要讲什么话里面就有感觉说闭嘴不要讲这个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使我们有一个认识神的性能他说你从自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而且这个神圣的生命还有一个律把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李弟兄最常讲的说你是苹果树，你就会生苹果出来你不用担心它生出什么就是桃子或是香蕉不可能一定是圆的，不会是长方形的感谢主同样的，在我们里面这个神圣生命的律他要把我们这个磨成他神儿子荣耀的形象而且呢，他的做法是怎么样呢？从中心到圆周在我们的灵里面然后呢，浸透到我们的魂，甚至呢，到我们的全人都像他同样的形象感谢主这样子呢，越来就越清楚了我们再来读中心思想就更清楚了我们一起读爱的神在他永远的爱里热切渴望他所爱却走差的选民以色列，从别神就是从他们一切的偶像转向他，使他们能得着那称为肉体的基督，做耶和华对他们的义，做他们中心的所事及普及的。好，太好了，感谢主这个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有这样的简单的进入第一个，就我们要在这里呢，我们要记住三个主要的点第一个要看见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是什么就是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离弃偶像离弃神随从偶像第二个呢，就是说到神对他们的这个态度是什么呢？神是爱他们因为盼望能够使他们能够回转再转向神。那这个他神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惩治使他们能够回转。第三个呢，就是耶利米的申言，两个主要的点。第一个呢，这样兴起基督作为公义的苗使他们的耶和华能够成为他们的义第二个呢，这个就是神要进到他里面做他们的生命，这个就是生命的律，也就是所立定的新约好，感谢主，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在前面呢 两个很主要的哈，第一个呢就是认识这个背景，关于耶利米这个人啊，第二个呢就是知道耶利米书，它主要的就是讲这三件事情哈。好，再来呢，我们要看这个分段哈啊，这边呢耶利米书啊，哎，这是很重要，我们读完耶利米书哈，至少哎不敢说内容很清楚，我们至少要记住有几章圣经啊，读完耶利米书哎有几章圣经啊啊，有几章啊？52章。好，52，大家请记住这个数字哈。耶利米书有几章啊？52章啊，有几段呢？4个段落哈。那其实也很清楚哈，除了第一章跟最后一章以后，就分成两段，就是这么简单哈。第一章是什么呢？耶利米的蒙召与任命啊。好，再来呢，第二部分呢，就是以色列干犯耶和华的罪，对与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惩罚啊。如果记不了这么多，你至少要记住哦，这个2到45章啊，第二段是讲到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惩罚啊。再记不住哈，你就是惩罚啊，惩罚总该记住了哈啊啊。再来呢，第三段啊，就是46章到51章，他说论到耶和华对神与神选民以色列有关之列国的惩罚与审判。所以呢，对以色列是惩罚，对列国是什么？审判啊。啊，最后呢就是52章讲到被掳历史的补充啊。所以耶利米书有几章啊？52章啊。有几段呢？4段。第一段讲到耶利米的蒙召啊和这个任命啊，第二段就是神对以色列的惩罚，第三段就是神啊对列国的审判，最后就是被掳历史的补充哈。好，那我们啊，这个离我们7月份啊夏季训练之前啊，还有一个半月，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那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哈，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啊，其实你每天读一章耶利米书哈，你就可以在夏季训练之前啊，就能够把耶利米书啊读过一遍啊啊。这个没有读过的耶利米书的弟兄姊妹啊，特别鼓励你们要先读完，先读过一遍，这样子呢，你会比较容易的进入到夏季训练啊。那以前曾经读过，很久以前读过了哈，我们鼓励大家啊再复习复习哈啊。那我们再建议弟兄姊妹啊，可以写一下《列王记下》哈23章到25章啊，这三章圣经是讲到这个以色列国这后面这5个国王这个5个王的历史，你们也可以读一下，这样你就大概知道这个那个时候的背景哈。好，那也是鼓励弟兄姊妹哈，我们还有一个半月时间啊，每天读一章，我们就可以在夏季训练之前呢，我们就能够先把耶利米书啊读过一遍哈。感谢主。好，最后呢就是啊，在第二篇啊，讲到耶利米书中神圣启示的主要的方面，这个我刚才都已经讲过了哈，我们再读一遍哈。第一个呢是讲到什么呢？基督成为耶和华对神选民的，所以呢，在法理的一面呢，他要兴起基督，借着成为肉体，就是这个公义的苗啊，使耶和华成为我们的义哈啊。第二个点，我们来读一下哈，神使基督对他子民成为一切的路与公义救赎。和神圣的生命有关啊，这是生机的一面。最后呢，终极完成是什么呢？新耶路撒冷。好，感谢主。那我们的第二段就到这里了。